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就开始谈以斯拉记，然后基本上牧到了新堂以后，我们开始尼西米记，所以将近一年的时间呢，我们在谈回归以后子民的生活，还有神在他们当中的作为。那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你想我们从一月开始谈这个以斯拉记啊，到现在已经好，现在已经九月了，然后我们现在到尼西米记。我不晓得大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是不是都还记得这个以斯拉记到尼西米记啊？这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读同样一卷书，那有些时候我们有几乎会有点 get lost 的这种感觉，好像突然觉得说，哎，怎么搞的，这个读了这么久现在读到哪都不记得。我大概自从我在念这个 part time 的神学以来，今年大概第五年，明年到第六年，如果从现在开始啊，我拼老命这样一直读下去的话，这两年之内要结束啊，恐怕都还够呛。所以我当时在想说，这么长的时间，你看我读到第五年的话，第一年读什么恐怕已经都差不多忘记了。所以有的时候最近有人在问我说他有兴趣想要读神学的时候，我现在通常会给他们一个比较 negative 的建议。我会跟他们讲说，你如果真的要读神学，你就学牧师了，全时间读好，这样比较实际一点。三年，你如果要 part time 读的话呢，我说你基本上你就读个 certificate 啊，那个六门课八门课比较实际一点。那我现在是骑虎难下，就没办法，所以非这样读下去。但 anyway， 我就想说，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这么长一段时间啊，在读一个主题的时候，很多时候因为时间拖得太长了，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前头在干什么已经都忘记了。那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个月在讲什么，在这里啊，我们上个月我们在讲尼西米记第几章啊，恐怕都不记得了。正以斯拉记在讲什么恐怕都忘记了。我想这个我也不怪大家，我这深有同感。现在你要问我希腊文什么的，我现在恐怕都已经忘得差不多。我们翻开尼西米记第六章啊，所以我在今天继续在 go through 这个尼西米记的时候，我会偶尔的我会复习一下，希望大家能够接得上。尼西米记第六章，我们一起读第六章十五节到十九节，然后第七章呢，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我们就这一段我们一起读，好吧？第六章从十五节一直到最后，还有第七章呢，读前面第五节，好吧？好，我们一起念，来。以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为他是亚拉的儿子，释迦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苏兰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经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离开离耶路撒冷的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我的神感动我心，招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家谱，其上写着 OK， 我们今天就暂时读到这里。以斯拉带领了第三批的百姓回归，我们知道说他回来的目的呢，主要是重建城墙， 第一批所罗巴伯带领民众回来重修圣殿，以斯拉第二批回来基本上是恢复律法，恢复宗教的生活。到了第三批，尼希米带领百姓回来的时候呢，就重修了城垣。所以我们在十五节，我们看到第十五节是二十五日，以路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刚好52天啊，不到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就把城墙修好。然后修好以后，在七章里面讲说，城墙修完以后呢，就安了门扇，然后安排了这些在圣殿里面的祭司，于是就派了哈拿尼和银楼的宰官哈拿尼亚来管理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在尼希米被从波斯差派到犹大省的时候，他是做省长。如果你看尼希米记里面，你可以看到说他是大概是做了亚达薛西王20年，一直到32年，这在上一章第五章里面讲到。所以有12年的时间是在犹大省当省长啊。那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当省长，但是城墙修完以后，圣殿修复以后呢，他就安排了一些人来做管理的工作。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人叫做哈拿尼。哈拿尼是谁呢？你如果看这个上面的经文，你可以知道说，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晓得说尼希米为什么会回归呢？是因为在耶路撒冷城有一个弟兄跑到波斯的皇宫苏珊城里面去报告耶路撒冷的这个噩耗，告诉尼希米说这个城墙呢被毁坏，然后那边的人民的生活非常的困苦啊。那这个来到苏珊城波斯王宫里面报告尼希米耶路撒冷的状况的这个人是谁呢？你如果看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二节，那个人就叫哈拿尼，就是这边第七章第二节这个人啊，就是这个人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在这里尼希米再度的提到他，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而且他忠信又敬畏神超过众人，于是呢就派他来做管理的工作。那尼希米基本上在当了12年省长之后呢，他又曾经回去了，按照历史记载他又回到皇宫里面，因为他是请假来的啊，他在皇宫里面请假，然后来做这个犹大省的省长。那在这个假里请的也蛮久的，一请就请了12年了，在这个在犹大省就当省长。那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回到皇宫去继续做他的酒政。那按照历史记载呢，大约又回到皇宫里面大约又住了10几年时间，然后第四次他又回来啊。所以在尼希米离开在尼希米把城墙建好以后呢，他就开始，他虽然做省长，但他有一些行政的事务，他就分派给他其他的人来管理。这边就提到了这个人，他讲说是一个非常忠信而且又是敬畏神的人，被神所差派来做这样一个管理城墙工作啊。那我们如果再往后面看一点呢，第七章第四节他说城中广大，其中民却稀少，这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前面几章在讲说修复城墙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以为说众百姓回到这耶路撒冷是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然后我们住在城里面，然后我们修筑城墙。一开始我读尼希米记的时候，我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啊，但事实上不是的。实际上的情况是什么样？实际上你知道一开始的时候耶路撒冷城是全毁的啊，圣殿是全毁，城墙被毁，整个耶路撒冷城被毁了。但是除了耶路撒冷以外，其他地方呢没有被毁啊，还有很多的城市。所以大部分的居民呢是住在撒玛利亚城啊，还有住在这个圣城周围，那些城落村庄啊并没有被毁坏，被完全毁坏的是圣城耶路撒冷。所以当所罗巴伯第一批回来的时候，把圣殿重建了啊，然后尼希米回来的时候呢，把城墙建好了。所以你现在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当时耶路撒冷城是怎么样，原来是完全被毁了啊，经过3次的回归以后呢，圣殿被盖好了，然后尼希米回来的时候把城墙盖好了，只是这样子而已啊。所以这边讲说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是这个原因，所有的人民还是住在外面的，都住在城外的啊。所以当他们在修城墙的时候，他们是从城外进来修的。所以你看到前面讲说个人对着自己的房屋的门对着墙，是从外面向里面对的，他们住在耶路撒冷城的外围啊，然后他们从他家里呢往外看呢，可以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们不是住在耶路撒冷里面，他们住在外面啊。所以等到这个城墙修好了以后呢，你可以看到说这边记载说人民，大部分人民都还是住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因为城内除了圣殿被恢复城墙建好以外，其他仍然是一片的废墟，是没有人的啊，是没有什么人。那有谁住在那里？基本上就一些首领啊，还有这些祭司立位人住在里面，很少的，大部分百姓还住在外面。所以到了第七章第五节里面就讲说，神感动我的心呢，就召聚这些贵族啊官长 开始数点百姓。那第七章后面基本上那个就是家谱，家谱你如果比较前面这个以斯拉记的话呢，你可以看到那个家谱是类似的啊，就可以找他们查家谱。那查家谱的目的是什么呢？啊，查家谱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在十一章第，事实上是第尼希米记十一章做铺垫的工作。尼希米记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就开始做什么了？啊，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把他调回来，调到耶路撒冷里面来住。啊，这个跟以前国内说把人放到上山下放到那个边疆去住，我刚好相反。这是十个人抽一个人，抽到京城里面来住啊，因为京城是空虚的，这是相反的、啊，这不叫下放，这叫什么？下放的相反哦、啊，就被招回来，那被招回来，十个抽一个回来，十一个抽。所以在这边他们在统计家谱，第七章一开始在这边统计家谱呢，目的是什么？我们稍微有个概念，等到我们第十一章的时候就会看到，他现在统计家谱，为的是将来铺垫，要让百姓能够进耶路撒冷来城来住。所以这是到第七章的开头，我们为十一章做铺垫。那我们知道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再度回来再看这个尼希米的安排啊。我们想说他在建这个城墙的时候，你想想看，有那么多的仇敌。我们第六章的时候上次在讲很多参巴拉多比亚这些人在攻击，那这个城墙要修复呢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居然52天就完成了，可见呢有很多的人在其中工作，很多人在服侍。但是在第七章这边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城墙盖完以后呢，就找了这个哈拿尼跟哈拿尼亚，有些解经家说这两个人是一个人，这无所谓。但是 anyway 就是说到了城墙盖好以后呢，尼希米就提了这一个人啊来做这个管理的工作。那我们在这边我们不禁我们就想到一个问题了，这么浩大的一个工程啊，做完了以后派了这么一个人啊，这个人事实上是哈拿尼，只提了一个人，而且呢这么伟大的工作 involve 的人那么多啊，没有功劳有苦劳吧，怎么在这里就单单只提这一个人呢？而且只说他忠信又敬畏神过于众人。其他你想想看，这城墙那么大的，一开始尼希米记在里面，在尼希米一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观察的时候，知道那个城墙是毁坏的非常厉害的。所以我们知道修复墙垣的事情是事实上是蛮困难的。那在这里为什么就只提到这样一个人呢？那其他的人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就必经在问说，那尼希米当初在来到这里那么浩大的工程，那么多人在帮他，那些同工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没有提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转回来再来看尼希米记第六章第15节到19节刚刚我们念的地方，我们里面就可以看到看到有几个人就是尼希米的同工。我们来看看说为什么在第七章里面没有再提到他们呢？好，我们在尼希米记第六章我们这边我们要看几个人呢？一个就是多比亚、参巴拉还有这个亚拉，还有米苏兰我们要看这几个人。你看这张 slide 啊，我们看这三个人，在第六章里面我们要介绍这几个人。第一个参巴拉多比亚是谁？大家要记得一下，第六章我们全部都在讲他。事实上从尼希米一开始里面就可以知道，一开始工程要开始做的时候，里面就出现这两个人物。上次记得上个月我讲了，我说这个什么千刀万里追，对不对？千刀万里追，这个就是一个代表。哇，你不管做什么，这两个人就一直来捣蛋了。一开始要在波斯王宫里面听到说要回来修复工作，他们就开始捣蛋，然后就开始来做阻拦工作。等到开始盖的时候，他们也来阻拦工作。等到盖到一半，快要盖完的时候，上次我们讲到参巴拉跟多比亚这个两个人又用了各种方法来威胁尼希米，要他来停工。那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又来看到这个人了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人，那我们多看几个人。除了这个多比亚，我们知道是谁？多比亚基本上亚门人的首领亚门人的首领。那这个参巴拉呢，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省的省长。你要知道，撒玛利亚省跟这个犹大省是接在一起的犹大省是尼希米这个省里面，他接近他的敌人就是这个撒玛利亚省的省长参巴拉。好，那我们来看这几个人的时候，你就看到第六章第一节说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这我们上次讲过，这几个一直在做阻拦工作。那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刚刚大家读过，在第六章18节里面说，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就是说在犹太人自己，他们以色列人自己的民众里面有很多人是跟敌人有亲属关系的有很多人与多比亚结盟。那这边就介绍说为什么跟多比亚结盟呢？多比亚是敌人呢，这个犹大的贵族怎么会跟他有关系呢？我们就发现说，上次我们没有讲多比亚，以为他只是一个亚门人首领，事实上他跟犹大人关系的 很亲密的。为什么跟他结盟呢？他说因为他是亚拉的儿子，释迦尼的女婿。多比亚这个敌人呢，他是亚拉释迦尼的女婿。那我们就要想说，这亚拉跟释迦尼又是何许人物呢？又是何许人物？你注意看啊，我这边列的这个经文，你如果看第七章第七节讲到家谱的时候，里面就提到亚拉。亚拉的子孙652年。那亚拉是谁呢？如果看这个经文就知道，说这个亚拉是跟所罗巴伯第一批回归的犹太人。第一批所罗巴伯带领人，那一百多年前呢，这边讲了538 BC 的时候，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群众回归的时候，里面就有亚拉。那时候他带领子孙652个人，说第一批回归的这个就是亚拉。那你想想看，到尼西米这个时代，你看我这年代当然写在上面了，445 BC， 大约110多年以后了。那110多年以后，亚拉经过110多年以后，你看他的子孙，他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族长了，是一个族长。那100年以后，你想想看，我们知道说亚拉在当时他的后代呢，这100年多后，在犹太人里面已经是望族了，他是第一批人，这个党国元老嘛，就是这样。你看第一批回归的，那他来的时候就已经一大家族的人来了，那再经过100多年，你想想看他的身份地位是很高的。所以这边我们就想到说，亚拉为什么这边讲到多比亚的时候提到亚拉呢？因为原来亚拉是犹太人里面的望族中的望族啊，经过100多年已经有相当的，在犹太人里面相当有地位。那这个很不幸的，这个敌人多比亚是谁呢？多比亚是他儿子的女婿啊，是他亲家。你看他可以称他做什么 grand 岳父 grand 岳父啊，就是他是他儿子的女婿啊，他儿子女婿。因为经过100多年，所以这个敌人由这个多比亚不得了，他是亚门人的首领没错，他是最大的政敌，是敌人没错，但是他也是这个犹太人望族里面的亲戚啊，是这样一个关系。好，然后你看不仅是这样子哦，他还说他是亚拉儿子释迦女婿，然后他的儿子亚这个多比亚儿子呢娶了米苏兰的女儿哦，他不仅自己是这个望族的女婿，他自己呢他的儿子呢娶了米苏兰女儿。米苏兰又是谁呢？你看这个经文你就知道了。米苏兰是谁？第三章第四节里面，你看站到这个尼西米在建筑城垣的时候，米苏兰出现了2次啊。所以这个米苏兰也是犹大的望族之一啊，他当然没有像亚拉那么的势力雄厚，但他也是在当时，米苏兰也是犹大贵族里面很重要的人物。你看在修城墙的时候，他是带头的。修城墙那么多人，为什么只列那几个人的名字？因为不是说只是那几个人在修啊，他带头的名字才在上面啊。所以在修城的这些修筑城垣的这些重要的工程里面，米苏兰的名字在里面。不仅在里面呢，你看这经文里面，在第三章30节又出现一次。他不仅是在修城垣里面出现，而且他修了2次。很多人他只修一次啊。米苏兰是那些他修完了他自己该修的一部分以外，但是后面说还有一些人，圣经里面特别记载，他又多修了一段，米苏兰的名字也在里面。所以你就看到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多比亚是仇敌，看到说他是怎么样子跟亚拉有这样亲属关系，然后他自己又跟米苏兰是亲家的关系。米苏兰，亚拉跟米苏兰，我们现在就知道全部都是犹大的贵族。那这个敌人多比亚，他之所以会这么有 power， 是这样的原因。所以这边讲说，犹大许多人跟他结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好。那我们再往下再看一点点啊，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呢，叫做以利亚实啊，下一张slide讲到以利亚实。那以利亚实又是谁呢？如果你从第三章第一节，你看他在修城墙的时候，这些都是当时帮助尼西米来修复城墙的这些重要的工程。这里面有一个叫以利亚实，以利亚实是祭司啊。在圣经里面记载说他是大祭司啊，不晓得是祭司还是大祭司。Anyway， 他是一个利未人祭司啊，他起来，他带领修复羊门的啊，这很重要一部分。而且他是祭司，让羊门分别为圣。这3章1节。那这个以利亚实很明显的，刚刚我们讲了这个米苏兰啊，这个亚拉，这些都是贵族嘛。现在我们又提到了大祭司，这不得了的人物，大祭司以利亚实。那你看这大祭司以利亚实后来干什么事呢？你看到13章4节7节，你就知道怎么回事。到了尼西米，我们刚刚讲过，12年当省长完了以后回去的时候，这些人就干这事儿，干什么事呢？先是祭司以利亚实和多比亚，又是多比亚，又是这个人，千刀万里追，到处都有他啊，这个人
他说与多比亚结亲啊，祭司以利亚时跟多比亚结亲啊，非但结亲啊，你如果看以后我们到十三章会看，他非但结亲，他还替这个亲家啊盖一栋房子啊。圣经说给他预备一座大房子，盖在哪儿啊？盖在圣殿里面啊。不得了的是，他让多比亚在圣殿的内院里面给多比亚盖了一栋房子，而且盖一个大房子，那个房子原来是用来放祭品祭物的。祭司干这个事情啊，因为多比亚是他的亲家。好，你到第七章，你看第七节，十三章第七节，以利亚时多比亚在预备的房子里，十三章二十八节，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孙子的儿子和潘巴拉又结亲。潘巴拉是谁啊？是这两个千刀万里飞，这两个人都在一起。以利亚时是大祭司。好，那我们再回来看尼希米记第六章，尼希米第六章第十九节，这边说他们藏在我的面前啊，他们藏在我的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多比亚，又常寄信来叫我们祭他。哦，这他们就是指这些犹大贵族了，包括米舒兰啊，包括这个亚拉的后裔啊，包括甚至包括这个祭司，你想想看，这全部都是他亲戚嘛，都是他的 buddy 啊。你看你的同工如果跟敌人是 buddy， 你是什么感觉？你想想，想想看是什么感觉？你的敌人，你的同工跟你的敌人是 buddy。哦，你很麻烦啊，这是什么麻烦啊？这是什么一种感觉啊？哦，我曾经在这个一个退休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啊，他这个国内来的弟兄啊，但是信主，我觉得可能比较年纪比较大一点，像我们跟红军这种年龄，这个可能这个共产的这个思想啊，比他洗脑的比较干净一点啊。那他虽然信主多年，他跟我讲，他说他有一次他跟我讲，他说我在国内学这个共产主义的时候，把这个社会的矛盾啊分成两种啊，一种叫敌我的矛盾啊。就是跟敌人的，还有一种啊叫做人民内部矛盾啊，就是说这个是普通的，说这个有等级的。他跟我解释，他说我说我没有听过，他解释，他是敌我矛盾啊，这个是不得了的，这拼了你死我，我不是你死就我一定要流血才能解决的，这个档次很高的，很麻烦的。他说这个人民内部矛盾比较没有关系，这个只要用和平的方法，用制度啊，寻求制度改良制度来解决。他说但是啊。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哎，这个我虽然没学过，这个我也知道，同仇敌忾嘛。我们台湾来的就是四个字，同仇敌忾嘛。同仇敌忾就是说，哎，这个敌人有敌人要打我们的时候，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纷争来同仇敌忾嘛。我们这个概念，我说这我了解。他就跟我讲，哎呀，没那么简单，不过我不跟你解释那个。他说但重点不在那里。他跟我说，他说我发现了这个敌我矛盾跟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个解决社会主义里面讲到说，这个矛盾很严重，这个矛盾可以简单一点。他说他发现在教会里面不是这样的，他说在教会里面不是这样。他说你想教会的敌我矛盾在哪里呢？教会当然敌人只有一个，就魔鬼嘛。这是属灵的征战，你是神的国度里面跟这个魔鬼的征战。他说这个是不是斗你死我？没有错，圣经里面也讲了，说你们抵挡魔鬼和罪恶不到流血的地步不能停止嘛。他说这个都了解，他这个都还好啊。他这个是因为这个目标很明显嘛，我要打击魔鬼嘛。上次我不讲嘛，我们要怎么样子抵御魔鬼？我们要跟这个撒旦权势要跟他拼到你死我活，然后我们不可以跟他妥协。他这个虽然难，但是都还可以做。他这个教会内部弟兄姐妹都不和啊，他这个内部矛盾很麻烦的。啊，你又不能说怎么样？那都弟兄姐妹嘛，那看法不同的时候，那都是弟兄姐妹，你要爱他，那这矛盾有点，那个他说这个很麻烦，说这个真的很麻烦。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你发现一个同样的情况。第六章前面，我们刚上次讲，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基本上是讲什么？讲多比亚跟潘巴拉这些敌人在外围的攻击嘛，他可以用威胁的手段，他可以说我要造谣到皇宫里去告你，在对这个尼希米来攻击，对吗？那尼希米他怎么处理呢？他就说，他是靠着神的能力，他不跟敌人妥协。我们上次讲过啊，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征战，但基本上他是可以做的啊，他可以做的。那我们今天看到这里，你看，如果我们刚刚没有念，对，你如果有圣经，你看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基本上呢，这个多比亚跟潘巴拉就改变战术。他发现他直接的跟你攻击他没有用的话，他改变战术，他怎么？他会买先知，他在犹太人里面，他会买他们先知，雇了一个假先知来造谣啊，那这个就不一样，就渗透了啊，不再是敌人直接的攻击，而且渗透到他内部，在他同工里面，在他的先知里面做会买的工作来做攻击。那我们今天读到这一段里面，你可以看到说，真的到了 今天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发现说参巴拉跟多比亚他的攻击已经直接的渗透到这个尼西米周围的重要同工了。他的方法是什么呢？用亲属的关系，用这个结亲啊，用结婚的方法啊，用结婚的方法。你看说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然后又把话传给他，这怎么都是败嘛，你是败在你旁边，你还打什么仗？你想想看啊，我每天我在外面打得半死了，被人家戳了好几刀，回来要休息的时候，哎，你同工跟你讲说你跟他打干什么了，他没那么坏了，可以跟他和好了，你什么感觉？人家说这个胳膊肘啊，就往外弯嘛，这是一直替别人讲话，为什么我会说你这关节是不是长错了？这应该在我弯，你怎么老是替别人讲话呢？这个就是多比，这个就是尼西米在这一章里面，我们今天这一段里面也看到说他所面临的问题。前面他讲到是外患，就是敌人直接从外面给他攻击，到这边已经到了内忧了，所以他是在一个内忧外患里面。在外患部分呢，我们上次看到他怎么样处理，但在内忧部分，你看到在这一大段里面，在这里面没有记载说啊，还没有记载说尼西米他怎么处理，但你可以体会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你可以体会他的心情。对着敌人直接来的攻击，他可以靠着神的灵，他可以跟他抵挡，但他自己的同工的问题他怎么办呢？啊，他真的是很痛苦。我们要了解这样情况。那我们今天要回来就想这个问题了。啊，敌人所用的这个渗透的方法啊，渗透的方法，事实上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有一步步的提升了。啊，从六章一到九节里面是讲到敌人直接的攻击，然后十节到十四节呢就开始渗透了，进入内部，开始用先知假先知来攻击。到了十五到十九节呢，已经开始重要同工给他的直接的攻击。那这样子敌人攻势的这样一段一段的提升呢，事实上是经过一段一段的渗透进来的。那渗透的方法呢，我们今天看到呢，就是用一种婚姻的方法，结亲的方法，婚姻结亲。那我想，哎呀，这个用婚姻的方法来做渗透，是不是很新鲜的战术呢？啊，是不是很新的战术呢？啊，不是，你看这个这章以斯拉第九章十二节啊。九章十二节里面，九章一到二节里面讲说，从以斯拉时期的时候就是这样。以斯拉是在尼西米前面大概十几年，十三年左右啊，第二批回来的时候，啊，以斯拉时期的时候面对的这样问题，啊，众首领来见我，以色列人祭司立位人没有离开这些外族人，啊，仍然效法这些国民行可憎的事，行可憎的事啊，在以斯拉时期就是也是靠结亲，所以在前面都一直结亲问题。哦，那我们就今天就在想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这个敌人他是用婚姻的方法来攻击神的子民呢？他为什么不用别的方法？他为什么用婚姻的方法？而且我们看到这一段历史的发展，似乎这种攻击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他为什么用这样的方法呢？那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来看仇敌的方法，他为什么用婚姻的方法来攻击神的子民。那我们就要回到起初了，所以我们要回到最早最早，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十五节那边，这是神的第一句预言里面讲到救赎的计划。那如果我们看懂得这个创世纪的在伊甸园里面发生的事情的话，我们就晓得说在一开始的时候神的子民是怎么样子离弃了神呢？是因为有魔鬼在里面诱惑啊，在伊甸园里面吃禁果那件事情呢，吃这个智慧树上果子这件事情，那今天有很多的争论。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事实上那件事情啊，不是那个果子的问题，而是当这个亚当跟夏娃他犯罪，他到底犯什么罪呢？他犯的罪看起来好像是吃了一个果子，但是事实上不是，他犯了一个最大的罪是什么呢？是他听信魔鬼的话啊。他亚当跟夏娃是神的儿女，他应该是听神的话，但是他不听神的话，他不听自己父亲的话，他去接受魔鬼的意见，他去听信魔鬼的建议来违反他自己的父亲。所以中国人讲说这个叫认贼作父，认贼作父，他自己的父亲的话不听，他接受魔鬼的意见啊，所以因此那个罪就进入了世界，人跟神之间关系就断绝，人的灵就死了。那神起来，神当然不会不管这样的事情，神是要拯救人，拯救道主，神不会任意的轻易的让他自己的儿女被魔鬼掳去。所以在这里面第三章十五节里面，这里面就是神自己他嘴里面出来的一个预言，也是一个救赎的救法。他用什么方法呢？在这边他就讲了，他说我要你与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你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 要叫你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你就指那个蛇。所以里面讲到说魔鬼的后裔还有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我们到新约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女人是指的基督啊，耶稣基督。所以基本上神的救法是什么呢？啊，当人本来是神的儿女，然后因为被魔鬼诱惑跑错阵营了，跑到魔鬼那边去的时候，神要怎么样把儿女救回来呢？啊，神又把他救回来的方法很简单，神他就画了一条线，他用他大能的手在神的子民中间画了，他的选民里面画了一道线，这道线呢是一个无比的仇恨，神就放在这里。好，从此以后神的子民跟魔鬼的子民中间是有不断世世代代不断的仇恨啊。神的救法是这样的，神的救法原来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不小心我们被跑错阵营跑到敌人那边去了，那神把我们做法是什么？就把他的子民中间画一条线，从此以后神的子民就永远不会啊，再跑到别人地人，因为这中间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以仇恨为界限。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摩西律法里面说，就一不断不断的一直耶和华神一直重复的跟他的子民讲说，你在婚姻上一定要注意，因为你是神的子民，你是神的子民，你在血统上一定要保持你的洁净，你不可以跟外族在一起，因为当初救你的方法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做划清界限，这是圣洁的子民，他就把你分别出来，之间有一个无比的仇恨。所以历历世代历世代的犹太人里面都遵循这样的律法，所以你可以看到犹太人他们在基本上老一辈犹太人他们是不跟外国人通婚，是这个原因的。但是他们不了解为神为什么这样做，他只把它当作一个律法说，我们犹太人不可以跟别人结婚。那为什么这样他不晓得，他不明白说原来神起初的救赎里面是用这个方法来做一个拯救的途径，他不明白。说不明白的结果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后面马上就看到啊，马上看到在创世纪这边有一节经文很重要，还没有读到马拉基二章十五节啊。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得近前的后裔。我们今天常常讲说神拯救人嘛，这是救赎计划。救赎计划里面跟婚姻有没有关系呢？从这节经文里面，这节经文很重要。这个经文一个经文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婚姻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什么呢？他说愿，乃是他愿人得近前的后裔。那个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的后裔，基督的后裔当然是凭相信耶稣基督来的，没有错。但是在肉身的繁衍里面，起初人被造的时候也是定规说人要生养众多，那生养众多是生什么呢？是要生养神的子民，神的子民。这意思就是说你生下你的孩子，你是神的选民，对吧？然后你生了你的孩子以后，因为你是神的选民，这个虽然不能遗传，但是可以教导。对，神的救赎计划是经过了家庭，经过近前的父母，在从小来教导他，把这个福音的种子传给你的后一代。神的救法是这样来的啊，所以神的基本的创造单位你来看的话呢，不是单人的，是一个家啊。所以神说造人的时候，他说造男造女，神说一个人不好，所以造了一对人。所以在神眼中呢，这个夫妻两个人的家庭里面是一个最小的神的创造单位，是最小的一个神的创造单位，是一个家而不是个人啊。所以他神在一开始创救赎计划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是这样一个关系啊，原来神救人，然后借着一个近前的家庭、近前的父母，了解神的律法，然后在他这样环境里面呢，他好有一个更好的机会来培育他的后代，让他也能成为神的选民啊，这是神的救赎计划。但事实上人不太了解这个，我们看下一章出来，你看创世第六章第一节，人不明白神的救赎计划，第三章才这样子说的。你看第六章是干这事儿，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起来为妻。啊，这边讲，这边什么意思？神的儿女，我们刚刚讲过，那一条鸿沟，神所见，神的儿女是这样。人的儿女这边是基本讲的是属于非神的儿女。啊，所以你看这边就开始就任意。神已经在一开始就说，我救你的方法就是让我们分别出来，因为神的子民不可以，当初之所以犯罪，就是因为跟非神的属民在一起，以至于被魔鬼诱惑。我是因为这种方法来把你们救出来的。现在当人不明白的时候呢，就这样做，任意娶来为妻。然后六章三节，难怪耶和华神说，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就没有办法常常住在上面，神的灵就离开人。第三章一个救，第六章看到人不顺服的结果是这样。那我们看后面这个四世纪十四章，这很有名的参孙大力士 啊，虽然不了解圣经的人大部分都看过那个电影啊，很有名的电影《大力士参孙》啊，参孙大力士啊，这是士师哦，他不仅是一个选民，而且他是里面领袖啊，领袖中领袖，这是士师。他看到一个非利士女人长得很漂亮，跑来禀告他父母啊，说哦，这个人我要娶非利士女人为妻。那十三节父母说啊，你我们犹太女子都没有吗？我们的人全部死光了吗？你为什么要跑到外族去娶一个嘞？那参孙的回答很简单，哎，我喜欢呐、啊。你可以看到吗？神的原来救赎计划是这样，用婚姻来保护人，用婚姻来繁衍神敬虔的后裔。但是人不明白，不明白婚姻的时候呢，就这样子随便，以至于神的灵就不能够一直停留在他们的身上。那我们今天我们想，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今天有一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看婚姻。圣经里面对婚姻的教导太多了，啊，太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今天就了解，我们从创世纪开始来就知道说，婚姻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所以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圣经里面的教训。我圣经里面对婚姻的教训有很多，我大致分了几类啊，大致分了几类，我不能全部都讲出来，因为太多了。我大概分了几类，这几类呢也分得不完全，但大概上是这样的。我们看第一类好吧，第一类的对于婚姻的教训，我就取了几节经文是这个比较代表性的。第一类是神对所有的人讲，我不管你，神说只要是人，你是不是幸福，神已经跟人讲了这样一句话。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句话是神的金科玉律啊，对这个对所有的婚姻下了一个定义，跟所有的人讲说，这件事情你要注意，婚姻每个人都要尊重，你随便的话神说我必要审判。这句话不是针对神的儿女讲的，是对所有的人讲的。好，我们再看这很多的经文，我今天不讲。第二类，对未婚基督徒，好，未婚基督徒里面，哥林多后书，这对基督徒，还你已经是信徒，然后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你应该怎样子选择你的婚姻呢？好，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缘故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十五节很重要，注意仔细看，你看他怎么样子形容啊？他说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干呢？基多和比列，小字里面比列是撒旦的别名，所以六章十五节讲说基督跟撒旦有什么关系。十四节十五节连在一起以后，这边讲到说信的跟不信的缘，这一节这两节经文呢不是针对婚姻来讲的，它但是婚姻是涵盖在之内的，它是一个大原则。它说信婚不配的不能是不能够相配，为什么不能相配呢？十五节就更深刻来描述为什么不配的原因。这边他讲说信跟不信的关系就好像基督跟魔鬼的关系一样。哇，有些人今天的人看到这个说，哎呀，太夸张了嘛，哪有那么严重啊？我们今天常常有时候看到圣经的时候会有这种念头，哎呀，哪有这么严重？还这事两千年了还有这事儿，哪有这么严重啊？太夸张呀，那是以前的，哦，这也需要改一改。今天的人全部都这样，当初伊甸园人的犯错误也是这样。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魔鬼说有吗？是吗？不一定吧。那今天我们看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看到说，哎呀，有这么严重吗？注意，这个声音来自遥远的伊甸园，我们不要再听他的话。这边讲到说，信与不信的人，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怎样选择你的婚姻，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条例。好，我们看第三类，对已婚基督徒。第三类已婚基督徒，这一段经文呢是我把它选出来，是法利赛人跟耶稣的一段对话。法利赛人基本上到了耶稣面前就拿摩西的律法来考他，摩西说可以休妻可以离婚，你怎么说？哇，这摩西律法搬出来了，这是他们的正典啊，是他们的宪法。摩西啊，问耶稣应该怎么样，这怎么样？对耶稣说，说摩西娶你们是因为你们心硬，但起初不是这样。耶稣马上讲起初不是这样，就把问题迁移到创世纪第一章，告诉人起初神创立婚姻，创立设立婚姻到哪的主要原因。他说不是这样，然后告诉他们说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神的儿女基督徒在神的律法里面，在主耶稣亲口讲出来说，你要注意这起初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因为有淫乱的关系在里面制造产生问题的话，是不可以啊，不可以分离的。 注意看十九章第十节很有意思，我特别把它扣在里面。很多时候人没有注意到十九章第十节，当耶稣讲了这句话的时候，你看门徒说：“哎呀，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这句话谁说的？是门徒说的。谁说的呢？是耶稣周围那些门徒啊，都是那个彼得、约翰那一群人呢、啊，第一批使徒说的。所以我们难免讲，你说2000年前啊，2000年前那么久远的时间以前，在那个时候，耶稣的门徒啊，大门徒都说：“哎呦，这么严重吗？那这样子不要娶算了，那么麻烦了，结了不能离了。”这不要说是今天的问题，这2000年前就是问题，而且大门徒耶稣一讲出来的时候，他旁边的门徒就听了心里就不受用，说：“哎呀，咋这么麻烦呢？太严重了吧？”他说：“这样算了，我不要娶算了，麻烦，娶来麻烦。”啊，耶稣又回答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给谁谁才能领受啊？”这句话我们回去自己想，什么意思？我今天不在这里做解释，耶稣也没有再解释，就圣经里面就留下了这句话。所以我们晓得说，今天神很多话留到我们今天的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不舒服，我们觉得很刺耳啊。不要觉得这很稀奇的事情，2000年前就是这样，而且耶稣旁边的门徒都听不进去。那我们今天的人，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好，我们再看后面一章，继续讲对于已婚基督徒的这个条例啊。哥林多前书7章10节，已经嫁娶的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同样的啊 ，repeat， 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的教训呢是一致的。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如果真的不行的话，离开不要再嫁，或者和好。然后丈夫不可以离开妻子啊，这讲的马拉基书2章16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耶和华神说，啊，这多严重的话，多严重的话，对于已经在婚约里面的信徒，神的话是非常严厉的。能不能听的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神的确是这样说的。我们今天人有时候有些问题在这里，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这是两回事。我承认神这样说我这样做，那是两回事。神这样说我做另外，那两回事。我觉得这倒不打紧，因为人都有软弱嘛。神里面讲了那么多话，谁说他全部都做到了嘛？圣经里面讲了说没有人能行权律法嘛。你如果神讲的话你全部都做到的话，我们不靠救赎了，我们就按照那句话没有落空了，行权律法人就得救，对吧？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嘛。耶稣行权律法，但除了耶稣以外，这个全人全神的人以外，谁能做到呢？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全部做到。所以神这样说我这样做，这个不一致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稀奇的。我们在神面前忏悔，我们知道说这不对就行了，这没有问题。但今天人的问题是说，当神这样说我这样做不到的时候，我会觉得他这样说不对，然后我回去改说他不是这样说，这是很糟糕的事情。我再讲一次，神这样说我做不到，这没有关系。我做不到神要求的事情没有关系，但是我不要因为我做不到回去跟别人讲说神没这样说，这是很要不得的事情，非常要不得。神的确是说了，我们不要篡改他的话。我们做不到，我们在神面前忏悔，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做得到。但是我们不要去说，哎呀，神当初没有这样说了，是吗？是这样说吗？不要再做那样的无知的事情。好，我们看第四类的经文，对婚前未婚啊，对婚前未信，婚后一方先信这种人，这第四类经文。为什么会有第四类经文呢？你注意啊，你注意一下，你看保罗，你在旧约里面没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太人会堂里面没有这样的事情的。犹太人虽然他这个拜假神什么，但是他基本律法他还存的。他虽然不明白说为什么不能跟外族人通婚，但他基本概念有的啊。他就算有婚，他人家一讲的时候他会知道是错的。你看以斯拉基尼西尼西，你们可以知道，律法书一打开的时候他们会认罪的。因为他知道那是错的，他知道，因为犹太会堂里面的人，他们不会有这种概念说跟不信的人结婚，他没有这个问题的。他也许做了，但是他至少知道那是错的，他没这个问题。但是到了新约教会里面，可以看到，从使徒保罗跟彼得到外地去传道以后，建立了很多的教会，这些教会都是不是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他们这个教会呢，这事实上里面有很多的外邦人啊，就是指非犹太人，有很多的教会。所有的教牧书信，你注意看，从哥罗西书啊，这边讲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在雅典啊，那个希腊那个教会，那当然基本就是外邦国嘛。外邦国里面当然是很多，也有散居的犹太人，但是大部分都还是都是非犹太人背景。所以在当保罗把这些使徒把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建立外邦教会的时候呢， 就发现都在教会里面，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嘛，他们没有所谓的观念的婚姻的观念，所以他还没有听见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结婚了嘛。他那个时候结婚，他有可能信不信问题，他没有这个问题。他一开始，他很多的夫妻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在各地的教会，他们都已经是夫妻了。那等到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哦，他们才听到律法。然后当然说两个人一起信的那种机会当然更好，也有了，但那种情况不是很正常，大部分都是一个信一个不信嘛，对，然后一个另外一个信嘛，所以在你看很多的教牧书信里面开始就有这种第四类的经文，在旧约里面没有这种经文，因为旧约里面在犹太人里面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到第四类经文会出现这么多呢？是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个原因，因为在外邦教会里面的人，他们都是不是信徒的，也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这些信徒的家庭听见福音以后，里面总有一个人开始先信主的时候，他们之间产生一些问题，所以圣灵就借着使徒呢，对这一批时代的产物就有一些新的教导。这第四类经文啊，你看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十三节，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她同住，就不要离弃丈夫。第十四节，因为不幸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了圣洁，不幸的妻子因着丈夫成了圣洁。第十五节，不幸的人要离去，让他离去。十六节，做妻子的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丈夫呢？做丈夫的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妻子？当然有很多很多的经文，你注意看里面有一个精髓的意思是什么呢？啊，精髓的意思就是说，就是那一句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发明，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不得救。这句话很多时候被人误解，以为我一个人信主全家都得救，鸡犬升天了，我讲难听一点的话，我一个人信主全家进天堂啊，他不信主没有关系啊，我帮他办绿卡上天堂，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原因在这里，他说你里面有一个人是信徒，对吗？你原来不信的，但是你是信徒，因为你是信徒的缘故，所以神对你这个家庭有一个 special promise， 这是一个特别的应许，但是你要经过很多的泪水，你要经过流泪谷以后，你才会得到这个宝贵的应许。你看神真是怜悯人，他不偏待人，他对犹太人他是那样子的严厉啊，因为犹太人从小就知道说不可以这样做，他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没有这个律法，我们生长环境里面没有这个背景的时候，神不会说你啊，我还是这一套拿过来你不行，我就一样对付犹太人方法来对付你，不是的。你可以看到神他就另外一个方法，他告诉我们说啊，神告诉我们说，你家里面有一个人信了，对吧？你其他没有信，但是你要记得，福音的种子在你身上，福音的使命在你身上。这个应许到底你和你家都被得救，这个应许会不会应验，完全是在你是不是愿意忠心在神面前顺服，然后一直祷告，靠着流泪，经过流泪谷来后证得。神有无限的怜悯在我们当中，所以你当中要是有没有信，你不要离开他，除非他是执意要离去。但是如果他还没有信主，你在家庭里面会有很多的困难的，绝对是有很多困难，因为那个道理在那边，我们讲过两个国是不一样的，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神有一个很宝贵的方法，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要离开他，因为神有宝贵的应许，你有神会有宝贵的应许。当我们今天在讲神的这些教训的时候，我们似乎谈到的是婚姻所涉及的各样的层面，婚姻这件事情它涉及到哪些层面，它深至各些层面。当我们讲到婚姻，你想想看，婚姻是直接涉及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我们人属神的子民跟仇敌魔鬼直接的征战。圣经里面刚讲了基督和比列的关系是在婚姻的关系里面被描述出来的，婚姻也牵涉到神国度的关系，因为神向来就设立婚姻是一个最基本的救赎单位，神拯救一个家一个家的，一个家一个家来拯救。当我们在婚姻上亏欠的时候，我们在国度里面也亏欠。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夫妻二人是一个一体，圣经里面说没有人不爱自己的身体的，总是保养顾惜，爱妻子就是爱自己，圣经里面这样说。所以我们看到婚姻里面牵涉的不仅是牵涉到你跟魔鬼之间这个关系，牵涉到神子民之间的关系，而且事实上牵涉到你自己。好， 是自己的东西。那我们想说，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解决呢？我们怎么解决呢？解决的途径是什么呢？解决的途径是什么呢？在尼希米记八章五到六节里面，下一次我们会看到以斯拉在他们当中就把神的律法打开，众民都站起来。八章六节，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当神的律法一打开的时候，神的子民全部就伏在地上，伏在神的律法面前。婚姻的问题，我们今天怎么样来解决？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圣经里面讲出这个办法，我们回归到神的面前，我们伏在神的面律法面前，祈求恩典，祈求怜悯，这是唯一的方法，没有的别的方法。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里面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是神给我们的教训，神给我们一个唯一的拯救的方法。我从过去一直到现在，我经历过很多在婚姻家庭方面的事情。今天稍微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做一些参考。我曾经有一个姐妹来找我，她是快要结婚的时候来找我。那我听说她快要结婚，她找我说，我有些事情跟你谈一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我说好。结果她就说，她说我要结婚，你对象不是基督徒。我要结婚了，我对象不是基督徒。那我就说，我说你也不是初信的，你也当过辅导啊，你要我再跟你查经吗？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二嘛，啊，这经文我讲的经文你通通都知道。就他跟我说，他说，哎，跟不信的人在一起，我可以带他信主吗？他扩的是哥林多是初信。就当时一个人有不幸的丈夫可以让他信，结果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是辅导，我说你是辅导，你不要跟我搞这个游戏。我说难道你教人家查经的时候你也晓得上下文，你知道那一段经文不是那第几类的经文，不是应用在你身上吗？你信徒不是那一套经文吗？我说你都这样教，你以前不是这样教人的吗？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今天怎么在我面前你扣这个经文呢？你怎么这样说？那天的谈话实际上蛮短的，蛮短的。然后我跟他讲了以后，他就到后来我不太记得，他后来就跟我讲说，哦，那是这是你的看法，就这样，哦，这是你的看法。他认为说是分类，他说，哦，这是你的看法。那我记得我最后一句话这样跟他说，我说你来找我不是就是要听我的看法。那一直到现在，我就再没有看到这个人，我不晓得结果怎么样。希望主怜悯他的家。有很多的人在婚前来找我们说，啊，他没有信主啊，赶快跟他传福音啊。当然我不能说不，但是我常常觉得说，在这种时候，我通常会跟他讲，我说神的应许你是知道的。今天人很奇怪，喜欢在神的怜悯的边缘上蹭，神的祝福讲得明明清清楚，这样子我要祝福你不做，要走这个神的怜悯啊，没有祝福，但是做错了神还什么叫怜悯？就是说我做错了神还算了，那叫怜悯，对不对？就今天人好像在不喜欢在神的祝福里面，在神的怜悯里面，而且还要在神的怜悯的边缘的 edge 里面这样走。你知道今天人是这样一个问题，今天人是这样一个问题。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事情，但后来都没有，不是有很好的结果。有多少信与不信的婚姻，信与不信结婚， 在后背地里面，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姐妹，就是那个家里面那个信徒那个人，他有多少的眼泪，我告诉你，他不会在这边告诉你。这是为什么今天有人有这样的问题。信与不信结婚的时候，这看到我们看到很多，但他们的结果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多流泪的时候，他不能在那边，他都是私下来跟你讲。那他已经很痛苦的跟你讲的时候，我只能说神有不限怜悯了，你就按照跟你多书信，你就忍耐到底。他有很多眼泪，我知道。可那时候我心里面常常有一种冲动，想跟他讲说，你一定要把你现在的情况告诉大家。可是那时候不忍心，你知道，人家已经那么痛苦了，但是。这样这么多信与不信的这些眼泪，这样的事情如果不讲出来的话，有更多更多的人一直在重蹈覆辙，进入那个流泪谷，何必呢？我每次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冲动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你让人家知道。但是我这句话讲不出来，因为这种人到你身边的时候，只有与他一同流泪的机会。但是我实在告诉你，我看过太多太多这一种。不要以为神的怜悯啊，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三节是一个 promise 没有错，但是那是一个流泪谷，不要以为那么容易，不要以为那么容易。事实证明，很多很多的泪水，在才能够达到那样一个 promise， 才会有那样一个 promise。有一天，有一个假日，我已经不太记得，我只记得是一个假日，早上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姐妹打电话来说，你赶快过来，说什么不记得，也许立足太急，说你赶快过来，好像我不能活，我活不了了。我们两个人冲到她家里的时候，姐妹手里拿一把剪刀，我记得一把手剪刀，另外手里面拿了一叠纸。那个先生还没有信主，坐在旁边头低着。姐妹说：“你看，她说我无意间发现她的 email， 我把她配闹出来。这些年结婚这些年，她居然还有以前一个情人，一直在通信。我只是随便讲一个，这种事情我听过很多。”但是那一天结果是什么？结果那一天我不太记得，但是我知道我们花了很多，跟他们一同流泪，一同祷告，就那一天那个他们的丈夫啊，在那一天决定信主。之后我们还有联络啊，他们活得很好，感谢。我看过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虽然例子个案不同，发生的时间不同，背景不同，人不同，但是我发现神的话语从来没有改变。当神是这样说的时候，他就一定这样做。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归到他面前来做这样的事情。今日信徒的挑战是什么？今日信徒的挑战就是我们要悔改归向神，重建圣洁的婚姻。今天讲的比较长一点，我最后再讲一件事情。有一个老牧师，他有一次跟我说，他讲说他的老师怎样带他。你知道以前老牧师真的跟今天不一样啊，其实以前老牧师真的是学徒这样带出来，一个带一个带出来。那这个老牧师跟我讲，他以前的牧师怎样带他。他说他教导他们，他年轻的时候跟着他，啊，他跟他讲一句话，就是说我那个老牧师的老牧师跟他这样说，那他跟我讲，他说弟兄啊，他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婚姻的事情太重要，因为感情的事情太重要。他说感情性，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感情很容易伤人，像一把刀子很容易伤人。他说你婚姻的事情、感情的事情，你不要随便，因为像刀子一样很容易伤人。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告诉他，然后他说他一辈子受用不尽，我也听到了，我今天也告诉大家。他说，你伤害人的感情，你伤害人了，人呢，他不太容易能够原谅你。
他可能一辈子都不原谅你。他说你得罪神的话，神会原谅你，但是如果得罪人的话，他可能一辈子都不原谅你。这是那个师父告诉那个老牧师，然后他这句话他就一直记得，所以他说那句话他受用无尽，从他年轻就知道这个。我们今天真的是这样，你不觉得吗？我们到处常常在得罪神，但不能说我们可以随便这样做。但你要记得，神有无限的恩典，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更爱我们。我们一直在得罪他，他会赦免我们。但是人不是这样，你得罪一个人，他可能一辈子都不原谅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能不回归到神的面前。我想我们最后，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吗？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歌是 Billy Graham 最喜欢的歌，他写的那本书呢，就是这首歌。Just as I am。来，
像我这样无善的人，注定为我流血舍身。的梦全都与你倾心成真，到让我来像我这样脆弱帅气，不再妄想自我解禁，抱歉自我很深很深，高扬我来像我这样有所不安，许多矛盾共济一难，我心
我们真的是碰到说有很多的问题。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我们的婚姻的架构怎么样，也许有一些问题，也许你觉得很好，但是不论如何，今天我们查经查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是愿意在这里向弟兄姐妹说，婚姻实在是神的祝福，婚姻实在是神所创造里面最基本的救赎单位。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能用一个更新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家，用一个更新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婚姻？今天很多人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但是神说吩咐在今天世界各地的人都要悔改来归向神。婚姻是一个最痛苦的事情，很多人我们看到很多的婚姻，那外表上很羡慕啊，这夫妻两个很好，孩子很好，很好的收入，很大的房子，但是我看过太多太多这种人，他们在背地里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私下跟你独处的时候，他告诉你说他心中的痛苦。婚姻造成很多的困痛，原来是一个祝福，但后来变成一个极深的痛苦。我看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也看过有很多的继续在那样流泪湖里面，有些就放弃了。但是我刚刚讲过，我有数不清很悲惨的例子，但是我也有更多数不清见证神荣耀的例子。过程也许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一样。当我们什么时候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什么时候愿意归向神，真的在伏在神的律法面前，面伏于地，在神的面前说，我愿意这样做，我愿意把我自己在神的面前这样做，我就看到有很多很多的转折。到底今日幸福的危机是不是变成转机，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看透神在婚姻里面的救赎。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求你亲自来帮助，主，求你亲自帮助。
主，当我们有很多泪水的时候，主，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主，但是你今天你的话语能力允许他们，主，我们就谢谢你，主，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不是人能够解决问题，主，乃是你自己，甚至也不是律法有什么功效，乃是你愿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你愿意用你无限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一切罪。当我们愿意归向你，愿意归向神，愿意在神的宝血里面有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无比的大能力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当中若是有人正在经历这样的问题和困难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求你，主，还是在这里求你，主，愿今天的分享和见证对他们有造就。主，也在这里求神帮助，主，让魔鬼的诡计不要在这当中运行。主，今天的人很容易按照自己的喜爱来挫折圣洁，主，愿今天的信息是被主洁净的，让每一句话语是从你宝座上直接发出到人的内心深处，那个要有功效，有无限的恩典和怜悯在我们当中，有无限的智慧在我们当中，给我们产生无比的勇气，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走向你。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当中若是有这样的人，就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